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星期四无异议地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还有企业施加制裁。此外，参议院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北京当局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两党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将对强行推动香港国家安全法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和伦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图米所共同推出的香港自治法，可以被视为是去年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且已经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再加强版。香港自治法在制裁内容方面加强了效力，范围更广泛，最重要的是法案同时将制裁措施与金融系统捆绑，增强了制裁的力度。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范和伦参议员在星期四的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Wha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is doing in Hong Kong is unacceptable. They are taking away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They are snuffing out the freedoms that exist there right now.And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actually do something that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will pay a price if it continues down this path to extinguish those freedoms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It establishes a set of mandatory sanctions. It requires the administration to identify all those individuals who are culpable and complicit.
与此同时，参议院星期四还通过了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所提出来的一项决议案，谴责北京推动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我们继续来听听霍利参议员在星期四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They call it a national security law. It does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national security. It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ending liberty. It has to do with banning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It has to do with squelch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It has to do with denying the freedom of religion. That's the agenda. That's the substance, Mr. President. That's what Beijing wants. And it's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unless the free world, beginning with the members of this body, stand up and say no. The Senate needs to act.Now, Mr. President, to send a clear signal now that we will stand up to this aggression, to rally free peoples now in defense of the rights and liberties of Hong Kong, and to stand up now to protect our own interests, to protect our own needs in the Indo-Pacific, because there's nothing more dangerous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broad than an imperialist China intent on imposing its will, imposing its way on the entire globe, beginning...in the Asia Pacific, beginning with the free people of Hong Kong.
香港自治法在通过参议院之后，目前等待众议院方面采取行动。众议院版本的香港自治法由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两党领袖共同推出，包括了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舍尔曼和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发自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颁布2020年度全球人口贩运报告，其中中国属于情况最为恶劣的国家，与委内瑞拉、叙利亚、朝鲜以及俄罗斯等国并列第三等级。此外，国务院还颁奖赞扬了香港人权律师何佩芝对于人口贩运受害者所做出的贡献。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龙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公布今年人口贩卖报告的同时，也颁奖赞扬来自非洲、亚洲以及东欧为解决劳工奴役问题以及打击人口贩卖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颁奖。香港人权律师何佩芝由于争取人口贩卖受害者等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美国国务院的肯定。国务院的报告在中国的部分指出，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人口贩运问题，例如继续和国际社会合作解决弱势妇女在中国被强迫和欺诈婚姻的问题，但是报告发现，中国政府采取了有系统性的强迫劳动政策， 包括大规模地把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族裔关进拘禁营。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在一个专访当中表示，中国没有达到杜绝人口贩卖工作的最低标准。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s use of forced labor as a way to abuse individuals, including Uyghurs, in the camps.We are not seeing improvements. We're certainly not seeing improvements that would justify raising it up to the tier two watch list.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白宫特别顾问伊万卡·特朗普说，打击人口贩卖、打击在线儿童剥削的行为是本届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
During the summit, President Trump also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on combating human trafficking and online child exploitation.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especially now in a time when so many of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s children are learning digitally. This administration is focused on driving forward the directives put forth in the executive order through an all-of-government approach.
中国每年都对美国的批评提出反驳。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表示，美国6月25号单日的新增的新冠病例创下新高，当天就有4万多个新增病例。此外，有30多个州的新增病例和上个星期相比，增长幅度超过 5%。副总统彭斯领导的白宫新冠病毒工作小组星期五作出反应。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6月26号星期五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约240多万人，而死亡人数也逼近了12万5000人。而根据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新冠病毒资料中心提供的数据呢，6月25号一天就出现了39972起确诊病例，创下了当天确诊病例的新高。之前呢，最高的病例的那一天是4月24号，当天一天就有66291起的新确诊病例。那么，正当各州逐渐重启经济活动的时候呢，美国的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星期四公布了最新的数据，估计在美国实际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可能是现行确诊人数的10倍之多。美国疾管中心的主任雷德菲尔德在星期四说，目前我们能做出最佳的估计是，每通报一个确诊病例，实际上有另外10起的病例。雷德菲尔德说，这个估算呢是来自抗体的检验，抗体检验的结果显示，大概有 5-8% 的美国人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根据美国的总人口来估算的话呢，实际感染的病毒的人数是大约是2640万人。疾管中心同时也发现呢，现在年轻人感染病例数也正在增加，尤其是已经开放经济活动的几个美国的南部州跟西部州，许多外出的年轻人当时都忽视要保持社交距离跟戴口罩的健康建议。美国疾管中心的新冠病毒的这个病例数据呢，依照年龄区分的话，可以看得出来，42%是在18-44岁，32%是45-64岁。那么之前认为说老年人特别容易受到感染，那么在75岁上的这个美国人呢，目前只有10.7%的感染率。那么此前呢，疾管中心也警告年纪大的人得到新冠病毒承受的健康风险比较大。不过现在疾管中心的副主任巴特勒星期四也表示说，各年龄层的人包括年轻人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都有可能面临严重的健康风险。此外呢，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在星期五的中午12:30也举办了简报会。那么上次的简报会呢，是在4月27号，两个月之前。在简报会上呢，副总统彭斯说，因为最近新冠病例的人数大幅增加，尤其在南方的德州、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等等，所以特朗普总统要求他出来进行简报。但副总统彭斯也表示，他已经跟几个南方州，也就是确诊人数突然增加的州呢，已经通过电话了。我们来看一下副总统彭斯在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Also, I've spoken to governors in Arizona, and Florida and Texas in the last 12 hours, and Dr. Birx and I will be traveling on Sunday to Texas, on Tuesday to Arizona, and I'll be traveling to Florida on Thursday of next week to get a ground report. Is that roughly half of the new cases are Americans under the age of 35? Which is at a certain level, very encouraging news, as the experts tell us, because as we know so far in this pandemic, that younger Americans are less susceptible to serious outcomes of the coronavirus. And the fact that we are finding more younger Americans who contracted the coronavirus is a good thing.
那么伯克斯博士则是说呢，今天美国人应该要保持社交距离，并且要戴好口罩。那么针对新的感染这个人数呢，很多人是年轻人。美国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福奇医生则这样说。我们来看一下福奇医生怎么分析年轻人得到新冠病毒，那么这样的趋势是怎么解读的
？Is that a risk for you? Is not just isolated to you, because if you get infected.You are part, innocently or inadvertently, of propagating the dynamic process of a pandemic. Because the chances are that if you get infected, that you're going to infect someone else.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now of people getting infected are young people, likely the people that you see in the clips and in the paper who are out in crowds enjoying themselves, understandably. No blame there.Understandably, you have an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to yourself, but you have a societal responsibility because if we want to end this outbreak, really end it, and then hopefully when a vaccine comes and puts the nail in the coffin, we've got to realize that we are part of the process.
那么与此同时呢，包括了像德州几个这样子的人数确诊人数上升的州呢，又再度的增加，他们又开始了进行更加严格的这个封锁的措施，或者是要求民众出门要戴口罩等等的措施。那么之前呢，他们本来已经放松了部分的这样防疫措施。那么包括像是德州的休斯顿市，现在呢又再度的要求民众留在加州，还有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则是要求民众出门的话一定要戴口罩。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决定将华为还有海康威视等20多家中国的顶尖企业列入中国军方所有或者是控制，这为美国施加新的金融制裁奠定了基础。
美国国防部的文件显示，有20家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公司被列在这份名单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向路透社证实了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并表示文件已递交给国会。除了华为和海康威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铁道建筑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熊猫电子集团等都在名单上。美国政府去年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华为和海康威视列入贸易黑名单，试图说服盟国将华为排除在 5G 网络之外。上述名单是由美国国防部起草的。依据1999年的一项法律，国防部负责编制一份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军工企业的名单，其中包括那些由人民解放军拥有或控制的提供商业服务、制造、生产或出口的公司。出现在美国国防部名单上的中国企业不会因此就受到惩罚。不过，根据上述法律，美国总统可能会实施制裁，有可能包括限制名单上各方的所有财产。五角大楼是应国会两党议员的要求公布这些中国企业的名单的。有两党参议员敦促总统对这些公司实施经济处罚。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欧盟正在采取行动，阻止受到资助的外国，尤其是中国公司收购欧洲的战略性公司。来看报道。
欧洲领导人担心，因新冠病毒造成的经济影响而陷入财务困境的欧洲公司，可能会被中国投资者以低价寻求收购。欧盟希望有权对其他国家资助的投资者规定条件，或完全阻止交易。
The single market is the key, to European, prosperity.But it only works if there is a level playing field. And for the Commission, it is a priority to protect that level playing field against the harm that, foreign subsidies can do.
中国公司已经在欧洲占据重要地位，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投资超过1800亿美元。国际汽车制造商组织将中国列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超过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产量总和。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寻求在欧洲进行更多的投资。
But they are not only interested in the manufacturing of the complete automobile vehicles, they are also interested in accessing or seeking for a strategic asset.
这些资产包括西班牙的环保巨头 Airbus 等公司。该公司被飞利昂投资公司收购。飞利昂是一家中国集团控制的公司，该集团在垃圾管理方面拥有公有合同。欧盟开始寻找解决办法来应对外国补贴的影响。
This is going to put the brakes on Chinese investments, since most Chinese companies that invest outside of China either have Chinese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or are wholly state-owned corporations.
欧盟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找到适当的工具，以防止受到外国资助的公司在欧洲市场上具有不公平的优势，并防止在疫情之后出现扭曲。美国之音比托巴塞罗那报道。
新披露的信息显示，中国政府每年花费巨资在全球进行宣传，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降至了历史低点，而美国政府对华的态度和策略也变得更为强硬。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美的大外宣策略完全失效？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政府一直以来试图提升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并采取多种策略扩大媒体在美国的影响，包括增加官媒在美国的存在，设立新媒体，与当地媒体合作，在脸书、推特这些在中国被禁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经营账户。美国司法部的文件显示，中国日报在美国的运营费用自2009年中国开展全球大外宣以来增长了10倍，达到2019年的1200多万美元，并且自2016年11月以来，向包括《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支付了多达1900多万美元的广告费和印刷费。
This hasn't been very effective. If you look at global opinion surveys about China, with some exceptions, global opinion toward China has been really hardening, has becoming more negative.Even before coronavirus, and coronavirus seems to have accelerated this trend.
皮尤研究中心四月发布的一项疫情前的民调显示，约2/3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是皮尤2005年有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政府在对华态度和政策上也已经开始转向。白宫在5月发布的对华战略报告中说，美国原以为向中国开放市场和投资，中国会变得更加自由。但是中国反而更为专制，并在世界加大宣传其政治思想的力度。美国决定公开增加对中国的压力，全面遏制中国扩张。美国政府也对来自中国的媒体活动加强审视，包括将新华社和 CGTN 等9家中国媒体机构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新华社和 CGTN 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中国日报1983年已被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国务院说，这些媒体受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esn't really fundamentally understand how Western societies and Western media works. They think that Western media just looks just like the Chinese media, and so we can try to influence it in the same way. This, of course, is a fundamental misreading of the situation. And fundamentally, yeah, their credibility is poor around the world and growing worse. The COVID situation obviously helped. Not at all, right? It was very bad for the Chinese public image. But also, you know, the Hong Kong protest, response to the Hong Kong protesters, the, you know, up to a million people in concentration camps in Xinjiang, right? All of these stories, which the Chinese deny, and which are obviously true.
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高级研究员萨拉库克说，中共大外宣的另一面是通过审查、经济胁迫或传播假消息等方式压制批评声音和异议人士，最终目的是美化中共统治，消除对中共执政的威胁。他认为，虽然从民意和政治氛围上来看，中国在美国的媒体影响瘦小甚微，但是大外宣在其他一些方面渗透已深，尤其是华文媒体。他说，华人社区真正独立的中文媒体已经所剩无几，而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媒体又以其影响力施压有线电视供应商和广告商，进一步缩限独立媒体的空间。
If you're looking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media environment, the CCP does have a much stronger hold and ability to shape public opinion than it does to the overall American public.
他和其他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美国政府和社会对中国媒体影响的警惕和反弹，中国政府还会调整策略，而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这么做。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emerged, including during the pandemic, is more of an emphasis on this type of covert social media manipulation. And that could take the form, or other kinds of manipulation that are covert. And that could take the form of the various Twitter bots, but also Twitter trolls. One of the things with China is that a lot of times these are actual real people behind the accounts. Mm-hmm. It's not all automated.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that.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interesting in that case was that was really much more Russian-esque, was that there was no clear link back to China's and the CCP's own interests, where this was simply to sow panic and divi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s really much more dangerous, and we may start seeing more of that.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迈考尔日前表示，他将提出议案全面应对中共宣传。他认为，美国有必要重启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积极措施工作组，并制定长期战略去瓦解中共的假信息宣传攻势。美国之音莫语钟蕊哲华盛顿报道。
左翼民主党活动人士对于拜登的温和立场感到不耐烦，他们希望采取变革性的措施，以激励少数族裔还有进步派在十一月的总统大选中出来投票。
前副总统乔·拜登当参议员时支持一项1994年的犯罪法案，批评人士说这项法案针对有色人种。现在在奥巴马时期担任副总统的拜登被质疑非裔美国人为什么要投票给他。
It's a legitimate concern. They should be skeptical. All I can say is show me. Let watch me. I'm listening. Watch what I do. Judge me based on what I do, what I say, and to whom I say it.
拜登强调自己丰富的领导经验以及和共和党人合作的能力。即使新冠病毒大流行使竞选活动暂停，拜登还是赢得了民主党总统初选。拜登在非裔美国人和年长美国人的大力支持下获胜。然而，许多年轻的进步主义者支持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他提倡通过广泛的政府项目提供全民医疗保险、免费大学教育以及为劳动阶级增加福利。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击败特朗普总统，拜登需要从这两个关键团体获得大量选票。
No justice, no peace.
但大规模种族不平等抗议活动的爆发、新冠病毒大流行以及数百万工作机会流失，促使人们要求彻底变革。拜登的两党合作方式正面临社会正义活动人士的新审视，他们说这种模式经常会屈服于共和党的要求。
Biden has had a very long career and taken positions over 40 years or so, some of which are not very progressive today, not very popular progressives.
人们越来越期待拜登会挑选一名非裔美国女性做副手，但这对希望拜登支持以停止向警队拨款为口号的刑事司法改革的进步主义者来说可能还不够。他们希望限制警察的权力，他们还希望拜登支持桑德斯倡导的全民医疗保险，以及旨在对抗经济不平等的积极政策。
There just isn't an option to not do anything, or to be, you know, or to even just kind of nibble away at the problem. I think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it requires bold policy.
尽管进步主义者可能对拜登不满意， 但他们在反对特朗普上仍团结一致。
Well, I think at the very end of the day, Biden is going to capture progressive support, partly because it has nowhere else to go.
在最近一次全国民调中，拜登领先13个百分点，只有 35% 的人表示将支持特朗普。但分析人士说，民主党的内斗或经济的好转可能改变大选竞选的势头，从而对特朗普有利。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星期五将迎来其诞生的75周年，不过现在的世界与它当初诞生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变革也势在必行。
Now my duty, my honor and my privilege in the chair to call for a vote on the approval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5年6月，联合国宪章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签署。创建联合国是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同时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框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处于全球动荡的世界里，迎来了成立75周年的纪念日。
From COVID-19 to climate disruption, from racial injustice to rising inequalities, we are a world in turmoil. At the same time,We have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an enduring vision embodied in the Charter to guide us to a better future. Our shared challenge is to rise to this moment.
但是联合国的几个主要创始国，英国、中国、俄罗斯、美国，都越来越远离其原则之一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是较小国家拥护的原则。
We really see this move towards investing the UN with even more importance because...These countries collectively acknowledge that many of the problems of our day cannot be solved except by multilateral diplomacy. Right? Things like climate change, things like global health, as we see too clearly today, can only be solved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承认，今天的多边主义需要更加强大。
The problem is not that multilateralism is not up to the challenges the world faces. The problem is that today's multilateralism lacks scale.Ambition and teeth.
多年来，联合国将其工作范围扩大到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行动。如今，该组织为83个国家和地区的8700万人提供食品，为世界一半的儿童接种疫苗，并在13个国家和地区部署了近10万维和人员。评论人士说，在阻止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同时，联合国一直在努力遏制全球几乎每个角落的冲突，这使得该组织无法发挥效力。
The UN isn't what it was conceived to be in 1945. It's been largely ineffective in its political arms. Many of its humanitarian agencies do very good work, but on the political side, it has not functioned as it was expected to.
联合国今年成立75周年之际，正值新冠疫情大流行。这一疫情可能是联合国自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是新冠病毒来袭之前，联合国已经面临着一连串的代办事项清单。
I think the overwhelming challenge for the UN in the next decades will be coordinating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同样具有挑战性的是在最强国家之间寻找平衡方法，这样他们才能继续合作，让联合国的工作不至于瘫痪。
The single greatest challenge to the UN is the rise of China, because China is gaining influence in the UN very rapidly as its economy grows. But that leaves American officials nervous, and it leaves diplomats from other countries worried that they are losing their posi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in the UN system.
年度预算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联合国现在也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财政危机。
The UN is incredibly cash strapped right now, and that has real world consequences. It has programmatic consequences, it has consequences for peace and security, it has consequences for things like global health as we see today.
联合国展望未来，将需要其193个成员国的团结和政治意愿来成功解决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贝舍尔纽约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星期四无异议地通过了一项法案，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还有企业施加制裁。此外，参议院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北京当局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两党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将对强行推动香港国家安全法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由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和伦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图米所共同推出的香港自治法，可以被视为是去年在国会获得通过并且已经生效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再加强版。香港自治法在制裁内容方面加强了效力，范围更广泛，最重要的是法案同时将制裁措施与金融系统捆绑，增强了制裁的力度。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范和伦参议员在星期四的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Wha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is doing in Hong Kong is unacceptable. They are taking away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They are snuffing out the freedoms that exist there right now.And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actually do something that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will pay a price if it continues down this path to extinguish those freedoms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It establishes a set of mandatory sanctions. It requires the administration to identify all those individuals who are culpable and complicit.
与此同时，参议院星期四还通过了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所提出来的一项决议案，谴责北京推动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我们继续来听听霍利参议员在星期四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They call it a national security law. It does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national security. It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ending liberty. It has to do with banning the freedom of assembly. It has to do with squelch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It has to do with denying the freedom of religion. That's the agenda. That's the substance, Mr. President. That's what Beijing wants. And it's what they're going to do unless the free world, beginning with the members of this body, stand up and say no. The Senate needs to actact now, Mr. President, to send a clear signal now that we will stand up to this aggression, to rally free peoples now in defense of the rights and liberties of Hong Kong, and to stand up now to protect our own interests, to protect our own needs in the Indo-Pacific, because there's nothing more dangerous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broad than an imperialist China intent on imposing its will, imposing its way on the entire globe, beginning...in the Asia Pacific, beginning with the free people of Hong Kong.
香港自治法在通过参议院之后，目前等待众议院方面采取行动。众议院版本的香港自治法由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的两党领袖共同推出，包括了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舍尔曼和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约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发自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颁布2020年度全球人口贩运报告，其中中国属于情况最为恶劣的国家，与委内瑞拉、叙利亚、朝鲜以及俄罗斯等国并列第三等级。此外，国务院还颁奖赞扬了香港人权律师何佩芝对于人口贩运受害者所做出的贡献。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龙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公布今年人口贩卖报告的同时，也颁奖赞扬来自非洲、亚洲以及东欧为解决劳工奴役问题以及打击人口贩卖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颁奖。香港人权律师何佩芝由于争取人口贩卖受害者等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美国国务院的肯定。国务院的报告在中国的部分指出，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人口贩运问题，例如继续和国际社会合作解决弱势妇女在中国被强迫和欺诈婚姻的问题，但是报告发现，中国政府采取了有系统性的强迫劳动政策， 包括大规模地把维吾尔等穆斯林少数族裔关进拘禁营。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在一个专访当中表示，中国没有达到杜绝人口贩卖工作的最低标准。
We are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government of China's use of forced labor as a way to abuse individuals, including Uyghurs, in the camps.We are not seeing improvements. We're certainly not seeing improvements that would justify raising it up to the tier two watch list.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白宫特别顾问伊万卡·特朗普说，打击人口贩卖、打击在线儿童剥削的行为是本届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
During the summit, President Trump also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on combating human trafficking and online child exploi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especially now in a time when so many of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s children are learning digitally. This administration is focused on driving forward the directives put forth in the executive order through an all-of-government approach.
中国每年都对美国的批评提出反驳。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表示，美国6月25号单日的新增的新冠病例创下新高，当天就有4万多个新增病例。此外，有30多个州的新增病例和上个星期相比，增长幅度超过5%。副总统彭斯领导的白宫新冠病毒工作小组星期五作出反应。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洋溢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6月26号星期五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约240多万人，而死亡人数也逼近了12万5千人。而根据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新冠病毒资料中心提供的数据呢，6月25号一天就出现了39972起确诊病例，创下了当天确诊病例的新高。之前呢，最高的病例的那一天是4月24号，当天一天就有66291起的新确诊病例。那么，正当各州逐渐重启经济活动的时候呢，美国的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星期四公布了最新的数据，估计在美国实际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可能是现行确诊人数的10倍之多。美国疾管中心的主任雷德菲尔德在星期四说，目前我们能做出最佳的估计是，每通报一个确诊病例，实际上有另外10起的病例。雷德菲尔德说，这个估算呢是来自抗体的检验，抗体检验的结果显示，大概有5%到8%的美国人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而根据美国的总人口来估算的话呢，实际感染的病毒的人数是大约是2640万人。疾管中心同时也发现呢，现在年轻人感染病例数也正在增加，尤其是已经开放经济活动的几个美国的南部州跟西部州，许多外出的年轻人当时都忽视要保持社交距离跟戴口罩的健康建议。美国疾管中心的新冠病毒的这个病例数据呢，依照年龄区分的话，可以看得出来，42%是在18到44岁，32%是45到64岁。那么之前认为说老年人特别容易受到感染，那么在75岁上的这个美国人呢，目前只有10.7%的感染率。那么此前呢，疾管中心也警告年纪大的人得到新冠病毒承受的健康风险比较大。不过现在疾管中心的副主任巴特勒星期四也表示说，各年龄层的人，包括年轻人，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都有可能面临严重的健康风险。此外呢，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在星期五的中午12点半也举办了简报会。那么上次的简报会呢，是在4月27号，2个月之前。在简报会上呢，副总统彭斯说，因为最近新冠病例的人数大幅增加，尤其在南方的德州、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等等，所以特朗普总统要求他出来进行简报。但副总统彭斯也表示，他已经跟几个南方州，也就是确诊数突然增加的州呢，已经通过电话了。我们来看一下副总统彭斯在简报会上是怎么说的。
Also, I've spoken to governors in Arizona, and Florida and Texas in the last 12 hours, and Dr. Birx and I will be traveling on Sunday to Texas, on Tuesday to Arizona, and I'll be traveling to Florida.On Thursday of next week to get a ground report, is that roughly half of the new cases are Americans under the age of 35, which is at a certain level, very encouraging news, as the experts tell us, because as we know so far in this pandemic, that younger Americans are less susceptible to serious outcomes of the coronavirus. And the fact that we are finding more younger Americans who've contracted the coronavirus is a good thing.
那么伯克斯博士则是说呢，今天美国人应该要保持社交距离，并且要戴好口罩。那么针对新的感染这个人数呢，很多人是年轻人。美国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福奇医生则这样说。我们来看一下福奇医生怎么分析年轻人得到新冠病毒，那么这样的趋势是怎么解读的
？Is that a risk for you? Is not just isolated to you, because if you get infected.You are part, innocently or inadvertently, of propagating the dynamic process of a pandemic. Because the chances are that if you get infected, that you're going to infect someone else.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now of people getting infected are young people, likely the people that you see in the clips and in the paper who are out in crowds enjoying themselves, understandably.No blame there, understandably. You have an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to yourself, but you have a societal responsibility because if we want to end this outbreak, really end it, and then hopefully when a vaccine comes and puts the nail in the coffin, we've got to realize that we are part of the process.
那么与此同时呢，包括了像德州几个这样子的人数确诊人数上升的州呢，又再度了增加，他们又开始了进行更加严格的这个封锁的措施，或者是要求民众出门要戴口罩等等的措施。那么之前呢，他们本来已经放松了部分的这样防疫措施。那么包括像是德州的休斯顿市，现在呢又再度的要求民众留在加州，还有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则是要求民众出门的话一定要戴口罩。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决定将华为还有海康威视等20多家中国的顶尖企业列入中国军方所有或者是控制，这为美国施加新的金融制裁奠定了基础。
美国国防部的文件显示，有20家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公司被列在这份名单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向路透社证实了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并表示文件已递交给国会。除了华为和海康威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铁道建筑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熊猫电子集团等都在名单上。美国政府去年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华为和海康威视列入贸易黑名单，试图说服盟国将华为排除在 5G 网络之外。上述名单是由美国国防部起草的。依据1999年的一项法律，国防部负责编制一份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军工企业的名单，其中包括那些由人民解放军拥有或控制的提供商业服务、制造、生产或出口的公司。出现在美国国防部名单上的中国企业不会因此就受到惩罚。不过，根据上述法律，美国总统可能会实施制裁，有可能包括限制名单上各方的所有财产。五角大楼是应国会两党议员的要求公布这些中国企业的名单的。有两党参议员敦促总统对这些公司实施经济处罚。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欧盟正在采取行动，阻止受到资助的外国，尤其是中国公司收购欧洲的战略性公司。来看报道。
欧洲领导人担心因新冠病毒造成的经济影响而陷入财务困境的欧洲公司可能会被中国投资者以低价寻求收购。欧盟希望有权对其他国家资助的投资者规定条件或完全阻止交易。
The single market is the key to European prosperityBut it only works if there is a level playing field. And for the Commission, it is a priority to protect that level playing field against the harm that foreign subsidies can do.
中国公司已经在欧洲占据重要地位，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投资超过1800亿美元。国际汽车制造商组织将中国列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超过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的产量总和。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寻求在欧洲进行更多的投资。
But they are not only interested in the manufacturing of the complete automobile vehicles, they are also interested in accessing or seeking for strategic assets.
这些资产包括西班牙的环保巨头 Airbus 等公司。该公司被飞利昂投资公司收购。飞利昂是一家中国集团控制的公司，该集团在垃圾管理方面拥有公有合同。欧盟开始寻找解决办法来应对外国补贴的影响。
This is going to put the brakes on Chinese investments, since most Chinese companies that invest outside of China either have Chinese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or are wholly state-owned corporations.
欧盟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找到适当的工具，以防止受到外国资助的公司在欧洲市场上具有不公平的优势，并防止在疫情之后出现扭曲。美国之音比托·巴塞罗那报道。
披露的信息显示，中国政府每年花费巨资在全球进行宣传，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好感度降至了历史低点，而美国政府对华的态度和策略也变得更为强硬。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美的大外宣策略完全失效？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政府一直以来试图提升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并采取多种策略扩大媒体在美国的影响，包括增加官媒在美国的存在，设立新媒体，与当地媒体合作，在脸书、推特这些在中国被禁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经营账户。美国司法部的文件显示，中国日报在美国的运营费用自2009年中国开展全球大外宣以来增长了10倍，达到2019年的1200多万美元，并且自2016年11月以来，向包括《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支付了多达1900多万美元的广告费和印刷费。
This hasn't been very effective. If you look at global opinion surveys about China, global, with some exceptions, global opinion toward China has been really hardening, has becoming more negative.Even before coronavirus, and coronavirus seems to have accelerated this trend.
皮尤研究中心四月发布的一项疫情前的民调显示，约2/3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是皮尤2005年有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政府在对华态度和政策上也已经开始转向。白宫在5月发布的对华战略报告中说，美国原以为向中国开放市场和投资，中国会变得更加自由，但是中国反而更为专制，并在世界加大宣传其政治思想的力度。美国决定公开增加对中国的压力，全面遏制中国扩张。美国政府也对来自中国的媒体活动加强审视，包括将新华社和 CGTN 等9家中国媒体机构认定为外国使团，并要求新华社和 CGTN 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中国日报1983年已被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国务院说，这些媒体受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esn't really fundamentally understand how Western societies and Western media works. They think that Western media just looks just like the Chinese media.And so we could try to influence in the same way. This, of course, is a fundamental misreading of the situation. And fundamentally, yeah, their credibility is poor around the world and growing worse. The COVID situation obviously helped. Not at all, right? It was very bad for the Chinese public image.
But also, you know, the Hong Kong protest, response to the Hong Kong protesters, the, you know, up to a million people in concentration camps in Xinjiang, right? All of these stories, which the Chinese deny, and which are obviously true.
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高级研究员萨拉库克说，中共大外宣的另一面是通过审查、经济胁迫或传播假消息等方式压制批评声音和异议人士，最终目的是美化中共统治，消除对中共执政的威胁。他认为，虽然从民意和政治氛围上来看，中国在美国的媒体影响瘦小甚微，但是大外宣在其他一些方面渗透已深，尤其是华文媒体。他说，华人社区真正独立的中文媒体已经所剩无几，而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媒体又以其影响力施压有线电视供应商和广告商，进一步缩限独立媒体的空间。
If you're looking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media environment, the CCP does have a much stronger hold and ability to shape public opinion than it does to the overall American public.
他和其他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美国政府和社会对中国媒体影响的警惕和反弹，中国政府还会调整策略。而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这么做。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emerged, including during the pandemic, is more of an emphasis on this type of covert social media manipulation. And that could take the form, or other kinds of manipulation that are covert. And that could take the form of the various Twitter bots, but also Twitter trolls. One of the things with China is that a lot of times these are actual real people behind the accounts. Mm-hmm. It's not all automated.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that.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interesting in that case was that was really much more Russian-esque, was that there was no clear link back to China's and the CCP's own interests, where this was simply to sow panic and divi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s really much more dangerous, and we may start seeing more of that.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日前表示，他将提出议案全面应对中共宣传。他认为，美国有必要重启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积极措施工作组，并制定长期战略去瓦解中共的假信息宣传攻势。美国之音墨语，钟蕊哲，华盛顿报道。
左翼民主党活动人士对于拜登的温和立场感到不耐烦，他们希望采取变革性的措施，以激励少数族裔还有进步派在十一月的总统大选中出来投票。
前副总统乔·拜登当参议员时支持一项1994年的犯罪法案，批评人士说这项法案针对有色人种。现在在奥巴马时期担任副总统的拜登被质疑非裔美国人为什么要投票给他。
It's a legitimate concern. They should be skeptical. All I can say is show me. Let watch me. I'm listening. Watch what I do. Judge me based on what I do, what I say, and to whom I say it.
拜登强调自己丰富的领导经验以及和共和党人合作的能力。即使新冠病毒大流行使竞选活动暂停，拜登还是赢得了民主党总统初选。拜登在非裔美国人和年长美国人的大力支持下获胜。然而，许多年轻的进步主义者支持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他提倡通过广泛的政府项目提供全民医疗保险、免费大学教育以及为劳动阶级增加福利。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击败特朗普总统，拜登需要从这两个关键团体获得大量选票。但大规模种族不平等抗议活动的爆发、新冠病毒大流行以及数百万工作机会流失，促使人们要求彻底变革。拜登的两党合作方式正面临社会正义活动人士的新审视。他们说，这种模式经常会屈服于共和党的要求。
Biden has had a very long career and taken positions over 40 years or so, some of which are not very progressive today, not very popular progressives.
人们越来越期待拜登会挑选一名非裔美国女性做副手，但这对希望拜登支持以停止向警队拨款为口号的刑事司法改革的进步主义者来说可能还不够。他们希望限制警察的权力。他们还希望拜登支持桑德斯倡导的全民医疗保险，以及旨在对抗经济不平等的积极政策。
There just isn't an option to not do anything or to be, you know, or to even just kind of nibble away at the problem. I think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it requires bold policy.
尽管进步主义者可能对拜登不满意。
Well, I think at the very end of the day, Biden is going to capture progressive support, partly because it has nowhere else to go.
在最近一次全国民调中，拜登领先13个百分点，只有35%的人表示将支持特朗普。但分析人士说，民主党的内斗或经济的好转可能改变大选竞选的势头，从而对特朗普有利。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星期五将迎来其诞生的75周年，不过现在的世界与它当初诞生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变革也势在必行。
Now my duty, my honor and my privilege in the chair to call for a vote on the approval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5年6月，联合国宪章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签署。 创建联合国是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同时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框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在一个截然不同的、处于全球动荡的世界里，迎来了成立75周年的纪念日。
From COVID-19 to climate disruption, from racial injustice to rising inequalities, we are a world in turmoil.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an enduring vision embodied in the Charter to guide us to a better future. Our shared challenge is to rise to this moment.
但是联合国的几个主要创始国，英国、中国、俄罗斯、美国，都越来越远离其原则之一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是较小国家拥护的原则。
We really see this move towards investing the UN with even more importance because these countries collectively acknowledge that many of the problems of our day cannot be solved except by multilateral diplomacy. Right? Things like climate change, things like global health, as we see too clearly today, can only be solved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承认，今天的多边主义需要更加强大。
The problem is not that multilateralism is not up to the challenges the world faces. The problem is that today's multilateralism lacks scale, ambition, and teeth.
多年来，联合国将其工作范围扩大到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行动。如今，该组织为83个国家和地区的8700万人提供食品，为世界一半的儿童接种疫苗，并在13个国家和地区部署了近10万维和人员。 评论人士说，在阻止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同时，联合国一直在努力遏制全球几乎每个角落的冲突，这使得该组织无法发挥效力。The
UN isn't what it was conceived to be in 1945. It's been largely ineffective in its political arms. Many of its humanitarian agencies do very good work, but on the political side, it has not functioned as it was expected to.
联合国今年成立75周年之际，正值新冠疫情大流行。这一疫情可能是联合国自成立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是新冠病毒来袭之前，联合国已经面临着一连串的代办事项清单。
I think the overwhelming challenge for the UN in the next decades will be coordinating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同样具有挑战性的是在最强国家之间寻找平衡方法，这样他们才能继续合作，让联合国的工作不至于瘫痪。The
single greatest challenge to the UN is the rise of China, because China is gaining influence in the UN very rapidly as its economy grows, but that leaves American officials nervous, and it leaves diplomats from other countries worried that they are losing their positions and their influence in the UN system.
年度预算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联合国，现在也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财政危机。The
UN is incredibly cash-strapped right now, and that has real-world consequences. It has programmatic consequences. It has consequences for peace and security. It has consequences for things like global health, as we see today.
联合国展望未来，将需要其193个成员国的团结和政治意愿来成功解决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贝舍尔纽约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